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云你好，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合欢墨尔本国际短片节？11月8日的时候是举办了这个短片节的这个颁奖的环节哈。
是的，是的。那么说到我们这个短片节呢，其实11月8号为大家精彩呈现，但实际上呢，我们准备期间啊，筹划从去年就开始筹划了，然后又是从今年3月31号开始呢，面向全球征片。那今年呢，我们的短片节是以“光影为桥，共创未来”为主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理念，致力于呢通过影像艺术推动中澳两国文化的交流与互鉴。那活动期间呢，我们也举办了多场，比如说论坛活动、展演活动，汇聚了像 AI 影像、动画游戏、短剧等多种类型的创新作品。那其实呢，这些作品呢是来自于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数百部参赛作品，它的题材呢也涵盖了社会、人文、科技和生态等很多个领域啊，真的充分展现出了我们青年创作者的这种国际化的视野和创新的精神。那其实呢，在我们的现场啊，来自中国内地的短片短剧导演和我们澳洲本地的制作团队，可以说也展开了非常热烈的交流啊，碰撞出了很多合作的新的灵感啊，也为未来的国际影视合作注入了无限的可能。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基本上呢是分为6个单元，再加上一个短剧奖和特别奖。那这6个单元呢，包括最佳的纪录片啊，当然了，我们还有儿童片单元，还有这个 AI 和数字的单元。另外呢，还有当然还有剧情短片啊，这是整个的比赛当中大家最为聚焦的一个单元，也是就大家投片量非常多的一个单元。那当然还有时下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二次元嘛，还有一个动画单元，动画以及游戏类单元。所以呢，可以说就是整个的我们这个角逐过程是非常的激烈，也是非常的精彩啊。投片呢是来自比如说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投片人投了我们的片子，包括在我们澳洲本地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创作者啊，他们投片。哦对了，刚刚我提到了有一个单元呢是微视频单元，因为现在我们这种短时间的几十秒的这种微视频呢非常的流行，我们本来期待着说哎，可能大家现在 TikTok 这么流行，对不对？然后这个抖音呐、然后微视频呐、小红书上的视频都非常的就是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会以为这个单元可能是我们最火爆的一个单元，但是其实没想到哎，我们这个微视频单元和动画游戏类比起来，和我们的剧情短片比起来啊，就是好像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家的这种大众创作的这个热情有那么的高，反而是我们的这个动画游戏类啊，就是年轻人的这个热爱的领域当中，就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精彩的呈现。
但微视频一般是多少秒？刚刚你提到说几十秒，
对，
应该
对这个微视频呢，其实我们是从60秒，就是1分钟到5分钟。它是特别短的一个呈现啊，但比如说像我们的剧情短片，我们的要求可能就是10分钟到30分钟啊，每个单元它的这个时长是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呈现出来的故事啊，然后表现的手法呀，都各有区别。
所以把他们统一都叫这个短片哈，不管是什么剧情短片啊、纪录片的这个短片。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短片的话，刚刚你提到最短的可能只有几十秒，最长的大概是多少？怎么样来定义说它是短片？
丽华，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这个专业，同时也是我呢刚刚开始接手这个短片节项目的时候我的一个疑问和好奇。所以呢，我们也团队呢咨询了我们的终审评委，终审评委呢包括中国电影金鸡奖的终审评委，也包括了国内相关的院校，比如说清华大学呀中国传媒大学呀我们这些专家背景的老师们给我们的建议啊。那其实呢根据金合欢，根据我们 墨尔本和澳洲本地的情况，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剧情短片，它呢是聚焦在10到30分钟这样的一个长度，但是纪录片呢，有些好的纪录片，说实话，它还是蛮长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 BBC 的它的这个纪录片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纪录片的这个时长呢扩展到了40分钟。那像这个儿童片呢，基本上我们没有特别的这种时长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是和这个剧情短片的时长是差不多的，但是动画类呢，动画类基本上可能就是从5分钟，然后到20分钟啊，都是有可能的动画游戏类，所以呢，给的时间的范围没有说特别的严格和特别的可丁可卯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刚刚说到的微视频，也是从1分钟到5分钟，那本来呢，我们是在考虑国内的一些现在的大奖，比如说上海国际电影节呀、北京国际电影节呀，他们可能都会把这个微视频作为当下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投片的一个选项啊。但是在这个拿到我们澳洲来看啊，我们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引入概念，包括短剧的引入啊。但是呢，可能在明年或者下一次，我们这个金合欢短片节在征片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们最后的这个颁奖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微视频呢再进一步的扩大宣传也好，或者这个培育我们的投片人，然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好，可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努力。
所以不同类型的短片，它的这个长度是不一样的哈。那么你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短片节有哪些比较有意思，或者是让你觉得你还蛮喜欢的一些参赛作品呢？刚刚你也提到，这些参赛作品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哈，也提到这个日本啊、马来西亚啊，对吧？应该也有
是
咱
的，
们澳洲本地的一些短片吧。
我们澳洲本地的短片，比如说有这个墨尔本大学的同学们他们是学习这个电影专业，他们就会有非常专业的相应的投片，然后很多人的片子呢也都进入到了最终入围的名单当中。在入围名单当中啊，还有一部片子叫《完美时空》，它是来自于悉尼的。两位制片人在颁奖当天呢，也来到了现场，参与了我们的论坛环节啊，就是各个方面的活动全方位参与。哎，这让我感受到了大家对于这种短片的制作的这种热情。就比如说《完美时空》，我们的两位悉尼的制作人呢，他们是接到了我们的通知啊，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征片的要求，他们特意呢花了整整2个月的时间，真正的从故事大纲本来他们就已经具备了，从这个整个脚本的细化，然后包括拍摄过程、选取演员啊，一气呵成，在2个月内拍摄了一个水准非常高的剧情短片，讲述了这个爱情和平行时空这样的一个概念，包括了心理学呀，很多方面的这种调动啊，所以呢，这让我们是感到非常惊喜和惊讶的啊。它的这个亮点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剧情短片其实是在我们第二天颁奖啊，11月8号颁奖，11月7号晚上，中方和我们澳方啊双方的这个评委代表来最后来选取说，哎，这个最佳短片，剧情短片应该是花落谁家？因为这个角逐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呢，可能我们有一方的这个终审评委呢，就认为，哎，就是我看到了一个片子啊，叫这个暑假啊，它讲述的是一个从极大的繁荣的城市深圳，然后再到这个草原的这样的雕阳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哎，所以呢，这个极大的文化冲突呢，就让我们很多评委，包括我们团队的很多的小伙伴们啊，都是就非常惊喜。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哎，这部片子非常的不错啊。那另外呢，我们其他的评委呢，也会聚焦于，比如说像很多马来西亚呀，其他国家的投的片子。另外一部片子值得一提的是《市井珍珠》，它呢是在马来西亚拍摄的一部作品，它的最大的特色，对于我们而言呢，它更贴近我们年轻人的视角，但是讲述了一个传承的老的故事，一个小小的这个药材公司啊，传承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几代人的时间。那面对着我去国外、海外去打拼，还是守着我们的传统的药材铺和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能够在一起啊，我们这个 马来西亚的导演，他的手法特别的非常的独特，他在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引入了一个音乐的概念，所以整个的片子啊，片头、片尾和片中都会有说唱的艺术和镜头在里面，所以就也给我们很多评委和团队极大的震撼，而且这当中有这种传统的这个布袋戏、布偶戏啊，还有很多古老的镜头，就是像时间穿越了几十年的感觉，好像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这种气息扑面而来。所以就是在场，我们11月9号的时候进行了一个电影展映，很多人在看到这两个片子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潸然泪下，非
那么
常
第
的
一
感
个
动。
片子能理解你刚描述的这种，就是巨大的反差哈。深圳一个非常的繁华、非常忙碌的一个城市，到了大草原这样的一个悠闲、这个闲适、舒服的一个地方哈，它想反映的是什么呢？
他的整个的片子可能体现的啊，因为这个作者呢，他应该是非常专业的，专业院校毕业的，而且呢，从事导演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啊。看它是一个暑假的一个视角，所以呢，是一个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然后描写了在草原上啊，在蒙古包里啊，两个年轻的女孩从他们的这种对话和这个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体现出草原的这种淳朴、浩荡啊，还有我们中国这种可以说是传统民族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带给我们的这种深深的感动和震撼。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会感觉纪录片和这个动画游戏类也给我很多的启发和震撼。就比如说我们的纪录片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前两名在这个评委们投出的这个前两名，他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这个
这
对
么
对
厉
对。
害！
是的，对啊，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和他聚焦的这种话题非常的有关系。比如说呢，他获得冠军的这部《长与沉寂》他聚焦的是这个四川凉山毕摩文化，所以呢，本身这个文化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来呈现。然后他同时呢又聚焦了一个留守儿童的一个问题，他的这个画面给我们的这种震撼感、冲击力，还有当我们听到就是，毕摩的老人啊，然后用毕摩的这种语言，我们也看到了毕摩文字在恰如其分的地方来呈现出来。哦，我觉得这种震撼啊，中国56个民族不同的这种民族文化，这个非常的璀璨和耀眼，在这一瞬间像星光一样就照进了就是每个观者的心里。哎呀！我觉得非常的震撼，不管是我们现场中方的这些观众也好，还有我们现场有一些来自，比如说拉畴布大学的孔子学院的学生，哎，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很震撼，大家拿着这个咖啡杯啊，我就觉得在那个整个片子过程当中，他手的那个姿势一直都没有变过，就一直在攥着咖啡杯，一直在看着这个纪录片，非常的投入啊！就很多人也是看到这个纪录片，也是流下了眼泪啊，眼眶都红红的。
非常有意思啊，你说的我都想要看一下了。那就是作为一般的这个大众吧，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些获奖的作品？
有的。那主要呢，我们是通过就是11月9号在墨尔本大学在这个剧院里的墨尔本大学一个剧院里边，490多个座席，我们邀请了很多的观众来到现场来观看了我们的影片展映。这是一个就现场的一个线下的一个呈现方式。如果可以的话，需求更多的话，我们也会选择其他的这种展映的这个场合为大家呈现。另外呢，我们也有我们的网站金合欢国际短片节的这个网站，所以我们也会在网站陆续上到一些在我们的短片节当中获评入围，或者呢是获得优秀奖的这样的影片，我们也在陆续和各个导演，就是获奖的导演，包括入围的导演，再进一步的来沟通，看看他们的片子是否可以就是全部的呈现。我们这个奖项当中的这个短片节的特别奖， 特别奖的获得者呢是黄兆涵导演，她同时也是，白玉兰的最佳女演员的获得者啊。她自己呢导演了一部片子叫《母亲的生日》，这当中呢大家会看到非常多熟悉的面孔，就是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老一辈的艺术家像田华老师啊、聂远啊等等等等的，在这个母亲的生日也是聚焦到我们这个银发老人啊，中国的这个银发经济啊，老年人的生活。那我们呢，也是和导演黄兆涵导演呢已经沟通了解，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到我们的网站上，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金合欢墨尔本国际短片节的网址，那就是 www.gwmisff.com。
你之前说过金合欢墨尔本国际短片节今年应该是第一届哈。
没错，因为其实呢，我们的主办方是澳大利亚中华国际文化艺术节组委会。我们每年呢，其实有不太一样的呈现的主题。比如说呢，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呢是以这个舞蹈肢体团体艺术来作为主要呈现。那今年我们的主题呢，主要就是戏剧和电影。那所以今年呢，我们的金合欢短片节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而明年呢，我们可能聚焦另外一个不同的主题。所以等于说，每3年我们的主题一轮换。那今年呢，恰好是做到了首届的这个短片节。但是呢，我发现这个短片节结束之后，这2天，那很多的我们的包括参与的嘉宾呀、评委老师啊、中澳双方的这些代表都说，哎，你们明年要不要再做一届？不要等到这个3年之后了。然后，所以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大的鼓励。虽然说实话，第一届啊，首届短片节，那我们呢，就是大家做得非常的认真，投入度也非常的高，但是可能和专业的这种电影节相比呢，我们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也期待着，就在各方努力之下吧，我们的这个短片节能够尽快的、高频率的向大家呈现，就是最好可能2年一届，或者甚至呢，就是一年
每
一
年一
届。
届
对，对，对，对，对，对，对，把它延续下去。嗯，
那你觉得
对，
就是举办这样的短片节有什么样
嗯，嗯。
的意义呢？
主要呢，我们从整个征片过程当中，还有我们在设立短片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啊，就是我们是为了促进中澳影视文化合作，希望能够搭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重要桥梁。更重要的是，也希望能让世界看到新时代中国青年影像的力量，同时也借助这个平台，让这个世界新生代的这些影视创作者，让他们有一个沟通学习，及或者说交流这样一个平台。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